国在9月16日表示已经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台湾也在9月22日宣布申请加入。日本是轮值主席国，也是 CPTPP 里面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台湾日本研究院理事长、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李世辉向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与日本自2012年积极的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当时称为 TPP， 也就是 CPTPP 的前身。 TPP 是一个具有高度战略意涵的区域经济整合构想。在前首相安倍时代，日本的印太战略最重要的两根支柱，在安全保障上是亚洲民主安全之钻，经济上则是民主贸易的 TPP。 在这个战略意涵下的 TPP 对抗中国的色彩非常的强，即便是美国退出之后的 CPTPP， 这种色彩也未曾淡化。他说，
习近平在2020年11月在 APEC 上面宣布中国考虑加入 CPTPP 之后呢，日本国内呢就对这个发言呢高度关注，主要是因为从好的方面来讲的话，日本是希望如果中国能够顺利加入，或者是加入之后进行一些改变，会为日本带来相对可观的经济利益。但是呢，坏的一面，日本非常担心，中国借由加入 CPTPP 之后，取得中国一直强调的制度性话语权，那这样会让原本主导 CPTPP 的日本，它的主导权在这个区域里面被中国取代。
9月11日前后，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正考虑对于中国的补贴行为以及对美国经济造成的相关损害启动贸易法301条款调查。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在9月15日联合宣布成立三国军事安全合作伙伴关系，称为 AUKUS。 李世辉教授认为，中国政府就在9月16日正式宣布申请加入 CPTPP， 具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自然引起美国与日本的警戒。在中国宣布申请后不到一周，台湾也宣布正式递件申请，这样的发展更增加了 CPTPP 的战略遗憾。日本电视台、日本新闻网 NNN 报道，日本政府认为有必要观察中国是否能遵守 CPTPP 的高标准规则，对于中国的加入，日本抱持慎重的立场。另一方面，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政府发言人加藤胜信、经济再生大臣西村康年等官员纷纷公开表态支持台湾加入。李世辉教授表示，就日本政府对中国与台湾的申请案的态度来看，日本是欢迎台湾，同时警戒中国。他说，
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还不能确定中国他到底对于加入 CPTPP 这件事情他有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日本国内呢有几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就是认为中国想要借由加入 CPTPP 的宣示来离间日本与美国以及日本与其他成员国的关系。另外一个意见呢，就是如果中国加入的话，但是美国却不愿意加入，那 CPTPP 的主导权将会被中国所取代。那另外一个方面的意见呢，就是中国到底愿不愿意去改革它的国内的法律制度，这也让日本就是非常非常担心。特别中国在很多的对外谈判上面，包含了对 WTO 的谈判，它一直是以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角色呢要求其他先进国家让利，日本非常担心在谈判过程中日本无法抵抗来自于中国的压力。
国际经营管理专家、会理事日本咨询公司创办人立花聪博士认为，日本虽然目前有态度的差异，但并不是本质上的转变。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日本国内对于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相互关系的认识一直模糊不清，可以说是代表产业界主流的左翼势力一贯以经济利益为重，在对中国和台湾的关系上单纯将两者的经济利益总量放在天平上衡量，从此得出重中轻台的结论。 相较之下，在日本国内的亲台派就被定位于基于共同价值观或日台的历史渊源的保守右派。李华聪博士说，
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诠释。现代社会的许多所谓价值观，其实他们都立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所谓共同价值观的内涵意义，就是保障游戏各方玩家能在共同的游戏规则这平台上进行公平交易。只有公平交易的规则落实，才能减少交易成本，保障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日本的政客、政府官员甚至产业界，他们大多数人士，所谓主流，都没有注意到这一本质性的原理，而是贪婪于眼前的一些短期利益。直到最近，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增强，网络安全威胁和全方位渗透，日本才开始对中国显示了在安保方面的重大担忧。这也表现在日本对台湾关系的升温。
李华聪博士表示，日本官方与企业界的基本想法没有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在 CPTPP 的问题上当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歧。李华聪博士认为，对于日本来说，台湾加入 CPTPP 的利益比中国加入要大得多，因为中国无法实现公平交易的原则，会因此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他说，
我们看看澳洲的例子，中国对澳洲发动了惩罚性关税制裁，就是政治凌驾于经济之上，破坏或者是擅自制定游戏规则的一个典型案例。现在大多数媒体舆论都关注聚焦在这一点上，也就是澳洲会成为中国加入 CPTPP 的一个重大障碍。其实中国单要剔除这一障碍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它可以改变政策，暂时减弱甚至取消对澳洲的关税制裁，但本质没有变，这是中国的一贯伎俩，看 WTO 就可以知道。
李华聪博士指出，美国和欧盟也有贸易冲突，但是基本上遵守同一个游戏规则，因此是量的冲突而非质的冲突。中国的状况完全不同，因为中国并没有落实公平交易的规则，因此交易成本不可能降低，其中安全保障问题就是一项巨大的成本。他说，
看川普对中国的贸易战就很清楚，川普要的是什么？川普要的是中国服从游戏规则，这是一个质的概念。而中国呢，他避开这一本质，他说什么，我多买你一点美国的农产品，用这个来敷衍搪塞，这是一个量的概念。对这种损益得失关系，日本有多少政客能够有像川普一样的头脑，有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来考量呢？我本人是非常悲观的。
李华聪博士表示，其实日本只需要对于中国加入 CPTPP 这一点照章办事，因为 CPTPP 是一个高规格的自由贸易协议，按照中国的现状，加入的可能性趋近于零。他指出，其实有一些相对低标准的国家也加入了 CPTPP， 这是因为在量与质的问题上与中国不同。例如越南为了加入 CPTPP 做出了很多质的改变，其中最本质性的改变就是劳工问题。 CPTPP 与过往的贸易协议相比，最大的差异之一在于严格的劳工条款。越南承诺保障劳工利益，并在2019年全面修改了劳工法，其中最令人惊讶的是，越南一反越共属下单一工会政策的常态，开放了公民自由组织工会和参与自己选择的工会的权利，也就是多元工会制，开放了自由结社的权利，这一点现在的中国完全不可能做到的。李华聪博士解释说，
这在共产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体制的国家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劳工自由组织工会会给自由结社带来一个破口，从而给一党统治带来威胁。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充分肯定了公民的自由结社权，尤其是在保护劳工权方面，这是在公约第八条讲得很清楚的。2001年中国正式批准这个公约，然而在同时呢，中国政府对公约第八条第一款假象 也就是说自由结社权提出了保留声明。这声明指出，中国政府对该条款该项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工会法和劳动法等国内法的有关规定办理。中国从来一切都是从政治出发的，坚持它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坚持单一工会的体制。中国不可能允许多元工会的存在，这是中国的一个先天基因。
他强调，在不因屈服于中国威胁利诱而改变规则的前提下，对于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与其他加盟国都只需要按规则办事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为关键在于中国不会改变的制。李世辉教授表示，台湾宣布申请加入 CPTPP 提供了日本一个缓冲的战略空间。他说，
那台湾所选择的时机点跟加入的名称呢，具有一定的战略考量。首先在这个时机点上，选在中国宣布之后台湾立刻宣布，这个时机点呢，其实是把台湾的加入问题呢跟中国加入议题同时提交由 CPTPP 的成员国考虑，也就是中国的申请加入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为台湾的申请打开了一扇门。第二个是名称的问题，台湾选择了台澎金马关税领域的名称加入，它其实是暗示了 CPTPP 的成员国以及中国，台湾是希望能够遵循 WTO 模式，那 WTO 台湾可以加入，在 WTO 规范之下的区域经济整合包含了 CPTPP, 台湾是有加入的权利的啊。那不过呢，那台湾选择的这个时机跟名称呢，由于跟中国的这个因素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呢，那对于台湾来讲，有时候也会出现一定要中国加入之后台湾才可以加入，或者是两岸同时加入的可能性会提高。那对日本来讲，日本在这个时机点是不太希望中国立刻加入，那希望能够在美国加入之后联合美国共同来制约中国，所以呢，台湾宣布加入的时机点也可以让日本拥有缓冲的时间，说服美国以及欧盟来加入 CPTPP。
李世辉教授认为，对于台湾来说，在美中对抗、日中竞争的背景下，中国申请加入 CPTPP 就为台湾创造了一个申请加入的时机。未来的半年，日本与 CPTPP 的其他成员国必须决定是否同意中国与台湾的申请。日本在这个议题上的回应将会影响日后的中日关系与台日关系。他说，
对于这个中日关系上面，日本一方面是希望透过 CPTPP 的谈判来加速目前在停滞的中日和 FTA 的谈判进程，然后呢，或者是借由明年中日建交50周年，透过 CPTPP 的谈判营造友好的中日关系氛围，那这是属于这个好的面向。但是呢，在不好的面向同时， CPTPP 也可能为中日关系带来一些不好的发展，譬如说多数的这个成员国如果对 CPTPP 的中国的申请抱持否定的态度，然后呢，或者是他跟日本或其他国家在谈判的过程中出现无法妥协的制度上面的差异，这时候反而会加深中日两国的隔阂。
至于台日关系的变化，李世辉教授认为 CPTPP 的申请与谈判是台日建立全面制度性交流的重要试金石，如果能够顺利进行谈判，台日之间的互动将有机会从现有的民间事务往来提升到政府部门的政策交流。另一方面，台湾也必须直接面对开放福岛等五线食品进口至台湾的议题，尽早提出台日双方都能同意的解决方案。如果台湾对于日本有过高的期待而导致期待落空，反而会影响台日关系友好的氛围。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